第二十三章，医病恩赐。一，山东。1931年11月27日，布道团到达山东黄县，住在西教士赖德牧师家。黄县是浸信会的中心区，有神学院、医院、男女中学等机构。开会时听众拥挤，单是学生就有五六百人。可惜一般人因重知识而自作聪明，心里刚硬，忘怀遗迹，上节恳切祷告，仰望圣灵自己动工，终于求得大复兴。此时上节自著的马可福音12章单行本出版不久，会后向会众介绍，请客受浸。这里的西教士与上节同心，而且蛮有灵力，乐意看顾基督里的新生婴孩，负起了教导养育的责任。赖德夫人14岁时重生，29岁结婚，比丈夫大7岁，自己的学问才干高过丈夫，所以夫妇二人不和，如今祷告没有能力。上节请她向丈夫认错，她感到难为情。上节把赖德请来，连同他们9岁的儿子一起祷告，结果夫妇彼此认错，和好如初。这里有一位被鬼附的田延春女士，认罪以后鬼暂时走了，但次日又来，始终不走。上节奉主名将他身上的鬼永远赶出去，他吐沫呼救。上节又为他按手祷告，声音凄厉，越祷告声音越厉害。因他内心有大石，没力量承认真正的罪，所以鬼不愿离开。这时来了一位王某帮助祷告，田延春终于供出曾在丈夫不在时与4个男人行淫。大罪认出以后，她身上的鬼就被完全赶出。由于圣灵做工，她也述说自己的经历，许多人向主认罪。黄县的工作延长了1-2天，所以平度的工作耽误了1-2天，12月4日才到达。但那里的200信徒代表并没有突然等待，而是在未到以前先开祷告会。圣灵做了开路先锋，多人在晚祷时先行痛悔，预备好空虚的心。聚会的时间一到，圣灵便大大浇灌。平度的西教士巴尔科牧师对上节说，你的讲道像开刀。上节回答说，第一天讲悔改即开刀，第二天讲得救即去脓，第三天讲重生即去一切死肉，第四天讲成圣即去掉一切污秽，第五天讲被圣灵充满即涂上药膏，第六天讲根主得胜即将受割之处缝起来，第七天讲等候主再来即外包药布。12月10日，巴牧师对上节说，过去来过一个西教士，向大家用1礼拜讲罪，但仍未有人认罪，而这次几乎是全体流泪认罪。我也向神认骄傲、嫉妒、批评人的罪。上节说，若非圣灵亲自做工，谁肯认罪？这天上午，巴牧师一定要上节为30多个病人抹油祷告，上节不敢。巴牧师责备他说，圣经上不是明明这样说吗？你为什么不信？上节对大家说， 我不过是块木头，你们必须彻底倒空罪恶，神的能力能医治你们。于是他不得已在主面前跪下，用油抹在病人额上，祷告说：奉耶稣的名医好你。一个一个的抹完了，还不敢把眼睛打开，只问道：有人好了没有？巴牧师答道：有。有一位叫戴玉兰的姊妹热心信主，但已瘫了18年。她的丈夫罗慧臣是中学教员，是要打倒基督教的。他曾讥讽戴玉兰说：你若好了，我就信主做传道。戴姊妹是被人抬来的，经按手祷告后忽然起立行走，全体会众大为惊奇，哭声祷告声震动一切。那天上午，其余30多人都蒙主医治，全体将荣耀归主圣名。戴玉兰写信给丈夫，丈夫却不信。后来丈夫亲眼看见她能行走了，也认罪悔改，辞职到处传福音，传讲主为他们做了何等大事。全乡3/4的人都因在戴玉兰身上看见神医治的大能而悔改蒙恩。于是复兴之火由平度点起，燃烧遍及了山东全省。当天下午，尚杰又为38名病人祷告，罗振英等12人来跪下认一切罪，都被圣灵充满。杨文斗生来瞎眼，按手后能看明一切有3-4分钟，必须再休息方能看见。因此尚杰自叹自己信心太小，如己完全死，信心就更大，待到时必更有能力。他追忆主耶稣在世上医病之疲累而泪下，神到今日才给他为人按手医病的恩赐，使他承认圣灵的能力经过自己卑污之身，越发使自己死于一切。12月12日，尚杰从平度到济南，就地重游，光景远胜从前。聚会之后，多人领受灵洗，或说方言，或唱灵歌，因此有人说尚杰也是灵恩派。其实尚杰并不注意这些，主早告诉他，那不过是外面的表现而已。在济南3天，为时虽短，机会特佳，尚杰在丹医生家里接见了不少放假的齐鲁大学学生，引导了40-50人归向基督。12月15日，他在济南的讲道内容是：非圣灵充满，则没有能力为主做见证；非圣灵充满，则祷告没有能力；非圣灵充满，则不能认识自己的罪，明白圣经真理；非圣灵充满，则不能为主结果。得圣灵充满的要诀，即同心合意，恒切长时间的祷告，全体渴求圣灵充满。许多人祷告时不由己说出方言，尚杰深深体会到，与神说话，欲交谈，欲灵性浓笃，乃受圣灵的浸。被圣灵充满的每个人至少有2个恩赐，一即是爱，一即是9个恩赐的一种。正因为恩赐不同，故需合而为一，没有爱岂能合而为一。济南会毕，本来打算返沪，只因火车不通，只得改取海道，这使尚杰有机会于12月20日再到青岛做第二次培灵工作。高牧师告诉他，因为平度戴玉兰瘫痪18年得主医治， 现在青岛很多病人都希望上杰为他们按手祷告。上杰说，罪不到空而代祷，有害无益。梁金勇小姊妹请他去刘家为病人祷告，他说，我非来医病，乃为医罪，在万不得已时才奉主名为病人祷告。上杰在青岛讲道时非常谨慎自己的教训，免得被误会是灵恩派。他强调，个人被圣灵充满后应该有能力为主做见证，爱读圣经及祷告会结出圣灵的果子，圣灵能指示人隐藏的罪。但旧约扫罗王有罪在心时也能受感说话，然而一昼一夜露体躺卧。门徒虽然跟主几年，仍需要同心合意横切祷告，方能得到圣灵的喜。因此不可偏重外表，而要坚定不移地跑爱心的道路。一个传道人知所防备，知所专注，知所握定，才能不上魔鬼的诡计。二，上海。上杰回到伯特利教会以后，妻子和女儿也从家乡迁居上海。1932年1月1日，上杰向神祈求，在1932年一年内领10万人归主。这时他接到平度来信，得知他在平度第二次为病人祷告时，有位冷理士因患血漏病20年，现在完全好了。距平度18里的乔家村有老妇70多岁，瘫痪卧床30年，几位肢体在平度蒙恩后来此地领会，老妇的次子背着他参加，他认罪悔改后全体为他祷告，他突然起来行走，随走随为主做见证，走了4里路，一直走到家。后来他与另一位80多岁的老妇在雪天也出去传扬主道。1932年元旦的第一次聚会是在景陵堂，讲道的内容是勿贪恋世俗，免做罗德妻子的覆辙。从第一天起，道会的人便非常拥挤，原定3天的会只得展期3天，以后再展4天，最后一天人数达到1600-1700人，讲台上也站了许多人，共有500-600人蒙恩，700-800人觉志，每日查考圣经1章，而且组织布道团。会后上海各教会都感到复兴的气息。1月5日，沈明三来请上杰为青年会及基督教协进会干事于日章祷告。于日章提倡人格救国，如今四病合工，已经谦卑。上杰去了于家，对他说，我如果处在你现在的地位，不免犯4样罪。一，自大。二，忘本误末。三，介绍人信社会福音，靠血气，靠自己，不靠圣灵，随潮流，不敢做施洗约翰。四，嫉妒，贪污公款。当前的问题是，你重生了没有？于是他同于氏夫妇2人进内室，帮助他认一切罪。2个礼拜后，汤牧师告诉上杰，于日章生命大改变，召集同工开灵修会，对同工讲以前的信仰及所行的都有错误，大胆为真理做见证。1月11日下午，上杰与同工一起到竹归深牧师家。他女儿竹灵恩15岁时蒙恩，到处为主做见证，去年进了江湾女子神学院， 但三年前却得了疟疾，至今未愈。三天前查验体内仍有阿米巴。上节与他谈病的原因，述其罪根所在：一、靠血气；二、有所惧怕；三、未完全奉献；四、尚靠人力。从今日起，当视自己的身体已死，让主在软弱的身体上显出大能来。他跪下流泪认罪祷告，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主。上节为他按手时，额上流汗，感到有大灵力从身上流出。主牧师也祷告，林恩的脸由黄转红，十分欢乐，起来招待大家。十天后，有姊妹去看竹林恩，他病已好，体重增加四磅，一直为主做见证。后来上节南征北战，在华东地区的主要议员就是竹林恩。那时上节担任圣洁指南的主笔，那是一年十本的期刊，有几位助手助他编辑。他们在景陵堂开会之后，128战事爆发之后，整理好了一年的稿件。这样一来，圣洁指南便不至因摆在前面的华南布道而不能按期出版。上节在华南奔波的半年中，也不必为这个刊物担心了。1932年1月28日早上，上节登守望楼为全国祷告。张天慈、杨桂芝、陈子东由东北来到上海，面有惧色。张天慈说，营口教会甚热心，但是西教士康牧师却讲上节让众人悔改认一切罪是传邪道，动摇许多人的信心。他也拦阻张陈前来参加短期查经班。上节说，我过去也曾乱讥评人，我能原谅他，只盼望靠圣灵所撒种子能发芽结实，堵住有成见者之口。于是他们一起为国家流泪祷告。第二天早晨，上节得知昨夜中日已在上海开战，日军已经占领吴淞炮台，炮声隆隆，空中飞来许多灰烬，收到的信封染有硫磺色，上海已成了战场。伯特利教会看到形势紧张，便把教会、学校、医院、孤儿院都迁往租界。上节和伯特利医院的几位医生在难民群中做布道和医病的工作。原定二月举行的短期查经班，看来非停办不可。有人还劝上节离沪逃难。但这时有八位东北代表仍然不远千里前来参加，上节顾念他们，就决定和他们一起在南市留守院宇，并在128事变那一天起开班。他们终日以祈祷为后盾，过着亲密而甜蜜的灵交生活。有传说称，日本空军将于三日内轰炸南市，但到时浓云密雾笼罩大地，日军轰炸之举无从实现。但陆军的冲突则一趋剧烈，枪声炮声震耳欲聋，子弹时常从屋顶飞掠而过，使人惊惶战栗。唯独上节这些人一经祷告就得到主安慰的话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。在2月28日晚上祷告会时，上节突然嘴唇不能自禁，虽然祷告的一丝不变，嘴唇却发出另一种语言。他祷告时完全忘记自己，只知为一切代祷，越祷告越甜蜜，层出不穷。 这是他有生以来一次奇特的经历。在这样的气氛之下，过了32天，查了23卷圣经，这是患难中的实验神学。在这32天里，没有一天不是依靠祷告壮胆，使灵里的刚强胜过肉体的软弱，真正体验到经上的话：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，你的力量就微小。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，一人奔入便得安稳。